欢迎光临故事情侣，这是一个介绍世界各地的旅行节目，希望大家在人生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达叔，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跑跑在疫情期间跑去纽西兰度假打工，在餐厅、在农场、在各个地方旅行工作所碰到的故事。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间是在2022年的11月，跟节目上线的时间的时空背景有一点不一样，在这边希望各位听众可以理解。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开始咯。
欢迎收听故事情侣，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远端跟一位新朋友聊天，跑跑，我们欢迎他。
Hello， 各位故事情侣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跑跑。
对，跑跑跑去哪里了？
我现在目前跑到了南半球的纽西兰。
纽西兰这个地方我一直是蛮喜欢的，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在那边待过一个月。然后那想问跑跑，你是在南岛还是北岛啊？
哦，我现在目前定居在南岛的基督城。
哦，南岛基督城，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城市。对啊，那想问一下哦，就是疫情之下，听说你是下个月要回台湾嘛，对不对？那你也在纽西兰也是待了三年多，那想请跑跑就是分享在疫情期间纽西兰的这三年，然后有什么人生体悟啦，有什么样的有接触到什么有趣的人事物。不过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样请跑跑就是能不能讲说为什么当时会想去纽西兰。
哦，这个就要讲到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就是自从我当兵退伍之后呢，然后人生无所事事，然后之后我就可能是到台湾各个地方去背包旅行，然后打工换宿，然后直到就是学校有个老师，然后就看我这个生活，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感觉好像很适合做一份工作，所以说他就问我说，哎，有没有兴趣到博流工作？然后哎，我也就是很随性的，就是回答说好。然后之后呢，辗转我就到博流工作两年时间，然后之后我在那边做的是导游的工作。可是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个海岛。然后除了海之外什么都没有，然后虽然在那个地方是还蛮开心的，然后但是就感觉好像没有在任何多的发展，所以说到两年之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到其他地方去。后来就想说我可以利用打工度假，然后到其他国家去，就是其他的环境去生活。后来就想到说很多人都去澳洲，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去澳洲，然后就想去澳洲旁边的纽西兰。然后辗转之下就刚好在那一年抢签的时候，也就还蛮幸运的抢到了，然后过了一年准备的时候，然后我就飞过来纽西兰了。
OK， 所以就是一个想要就是不想跟大家一样都去澳达，想要去纽西兰试试看，然后就决定冲纽西兰了。
对，没错。
当时申请纽西兰签证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麻烦？
有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申请纽西兰签证的时候，我人是在帛琉，然后帛琉这个地方网速非常非常的慢，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还蛮担心，就想说因为纽打的名额一年就只有600个名额，然后很多人都会在开放那个时间点开始就是疯狂的去是要申请，所以说纽打的申请界面的那个签证的网页的界面就会大宕机，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反正就佛系嘛，如果抢到就抢到，没抢到那就算了，反正这边网络很慢。而是那个时候就我就静下心来，然后早上只是什么事情都准备好，然后好倒数5、4、3、2、1，然后开始把该填的资料填一填，然后按下一页，然后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最后一页，然后缴费画面，然后按下去之后呢，发现缴费成功了。那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因为很多人，因为其实这个600个名额其实真的很难很难抢，甚至很多人就是花了好几年时间都还没抢到，然后我这是第一次我就抢到，其实我就觉得还蛮幸运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点不太真实。然后之后付款成功的时候呢，纽西兰移民局就会要你提供其他的资料，然后我们就是会做下一阶段的一个程序，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必须要做体检，因为台湾它是在一个他们算是这种肺结核的地区，所以说纽西兰的移民局他们就会需要台湾来的背包客提供那个胸腔 X 光的一个检查证明，然后很多在台湾的背包客他们都会选择在台湾很多的大医院然后去做这个 X 光检查，然后这些大医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叫做 e-medical 系统，他们就会将你的体检证明都直接上传到移民局的网站。可是问题那时候我人目前在帛琉，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然后 那时候我就在有些人的移民局去查说，哦，就是有哪一些在柏流有没有就是可以帮你就是上传这个体检报告的诊所或是医院，然后刚好就唯一有一间就是私人的诊所，他们有在做这一项服务，但是他们并没有医化系统，然后所以说，但是我还是就是花了钱然后去做这 X 光检查，但是他们必须要用人工的方式一张一张的把体检报告把它扫描上去，扫描然后寄给那个纽西兰的移民局，不像台湾就很方便，他们就是些医化上传，然后柏流人他们真的很流工，非常两光，那个对，真的岛民都是这个样子，真的那个尤其是那个医生，就是我们做完 X 光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他在就是在某一项的一个就是他在要勾选一些资料，然后在某一项他填错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寄过去，我也把那个体检报告副本寄给我的签证官，然后这个签证官呢就回传回来说，你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不要检查一下，然后我就发现说，哦，这个地方他勾错了，或者他没有签名，我就超紧张，就是赶快把那个体检报告拿回去那个诊所，然后去找那个医生，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还找不到，然后我还跑两三次，最后还找到了，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当着他就是要他当着我的面，然后自己手写把那个地方改掉，然后还要亲笔签名，然后再把它上传上去，再把它重新扫描上传，然后我再把更改好的那个副本我再重新寄给了签证官。我那时候超级无敌紧张的，因为其实纽西兰的签证官他们的权力非常大，他们就是手握说，我就是觉得你有点可疑，我就是直接不发给你签证，所以也是有听过非常多的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第一关已经抢到了这个600个名额，但是在第二关的时候签证官不发签证就被刷下来了，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来纽大，所以我那时候超级无敌紧张。那个时候是6月底抢到签证，然后其实陆陆续续很多人在7月10号之前就开始拿到了签证，可是我陆陆续续就是一直等到了8月都还没有抢到签证，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紧张，就我想说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么用功的医生，然后害我没有办法去到纽西兰就是打工，我会非常非常的哦，然后
对，没错，为了被那个医生表，这样真的很恐怖，
没错，所以这样来来回回，然后我也跟那个签证官就是回几次信，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就是稍微 push 一下说，就是可不可以就是 follow 一下，现在进入到哪里了，然后我这个签证官其实还人还算蛮好的，因为他基本上是没有义务去跟我回一些有的没有的，他有时候还会跟我说，哦，我们已经收到你的资料，我觉得这样子还算会让我有一点安心，对吧？不然的话，如果像可能其他的就是行政员或者其他的签证官，他们可能连鸟都不想鸟你，他们只管说，哦，我收到你的这些文件，他们根本不想回你的信，然后就这样，就是也是拖了就是一个多月，可能就是我这是比其他人平均晚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哦，之后我签证下来了，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哎，这是在抢签证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小插曲。
对啊，就是申请签证的时候跟移民官那边斗智斗勇，有的时候还是一些不可抗力，那真的很麻烦
哦，真的。
对啊，千万不要跟国外的移民官或是签证官开玩笑，那真的是会把自己搞死
的，真的没问题
是后来你飞到纽西兰之后是一开始就想要开始工作吗，还是说就是想开始玩呢？
其实我是一个不善于计划的人，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当初就是个大目标就是来纽西兰，然后来纽西兰之后呢我要干嘛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秉持的就是一个走一步算一步，然后有什么工作是什么工作，然后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一个态度，就是一个很随性很佛系很摆烂的一个态度
我们讲说就是一个很随性很那个很开放的心态，
超级开放。
对，那在纽西兰是从哪个城市进去呢？
哦，我是飞奥克兰。
北岛吗？
对，在北岛就是最大城市。
那在那边有朋友吗？开始接应或者是说带你可以跟怎么开始这样？
那个时候我是跟一个朋友一起入境，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因为他是背包旅行比较有经验，而之前也有在澳洲打工过，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带着我，然后一起就是先落地，然后办我们所谓的就是三大号，第一个就是银行账号，然后第二个就是手机门号，第三个就是税号，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这边合法工作你必须要有税号，然后那个政府才可以就是有这个根据扣你的税。我们在奥克兰的前一两天我们就把这三大号就是把它解决掉就办好了，对，这之后就无后顾之忧了。
这样子算很顺利啊，很多人办那个号都搞很久
哎，真的。
那奥克兰我记得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商业的城市吧，那符合你的 style 吗？
基本上我不是非常喜欢大城市，尤其是我在纽西兰越来越久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其实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城市的氛围，因为是我就是在台湾也是一样，其实小时候我还蛮喜欢城市的感觉，因为生活机能很方便，但是越长越大之后，尤其是待过博流这两年，我才发现说其实我是更喜欢就是多一点自然环境的，然后少一点人啊车啊的地方。有时候我看到就是都市林立高楼大厦，有时候我会觉得心情会有点郁闷，然后会有点压抑，所以说我才决定就是开始喜欢上就是大自然的地方。
嗯，好的。那你在纽西兰这样子待嘛，对不对？应该就是最难的应该都是第一份工作啦，后面应该都会比较顺一点。你自己觉得，你觉得第一份工作你当时接触到的时候是做什么呢？然后是怎么接触到的？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南岛，然后一个叫提马鲁的小城市，然后的一间台湾人开的亚洲餐厅。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找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一开始还没有非常认真找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是秉持的就是算了，我找不到工作那我就是先边移动然后旅游然后玩一玩，然后在路上可能就是看一些那个网络上的一些论坛或者是背包客栈这个网站，然后找一些工作资讯，然后就刚好看到这个有一间就是台湾人开的亚洲餐厅，然后他们有在招人，因为我的英文基本上也没有到非常好，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一开始第一份工作那我还是保守一点，我就找一个就是可以有说中文的环境，然后而且因为我本身在台湾也是餐饮业出身的，所以说这是做一个老本行，然后就想说去投个履历看看，然后就是这样录取了。
所以说你在那家台湾人开的餐厅里面是可以讲中文的，那边的我们讲说华人的有这么多是吗？
其实在纽西兰的华人还蛮多的，而且更让我吃惊的是除了华人之外，就是以华人台湾人其实也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对，通常都是中国人嘛，台湾人其实基本上也是还蛮多还蛮不少的。
等于是你们是在唐人街里面先从餐厅开始嘛，那段时间你这样子待有没有什么觉得跟在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感觉？
在城市不论是南岛的可能基督城或者是北岛的奥克兰或者是首都威灵顿，基本上这些都是华人就是非常密集的地方，然后当然就是我也有待过许多的一些小镇，然后通常华人就会比较少，那这个可能也是会让我更喜欢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对于这些小城镇华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给我一种感觉，就觉得说就是在一个我什么都听不懂的环境可能会让我更加放松。虽然我现在定居在基督城，那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我才决定选择在这个地方。
对，有的时候出国旅行真的会有这种状态，就是身边都没有你熟悉的那种人事物，甚至语言，甚至我们讲说那种生活习惯，身边等于是一切的束缚都没有了。
哦，
是，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反而可以更加做自己，对不对？
对，是这样没错。就不用去想说就是我待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可能坐在这边，然后旁边的人就是讲中文是我听得懂的，我可能还要再去思考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讨论这些话。那如果今天就是全部在一个洋人的环境，其实我英文其实真的没有很好，然后他们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然后我就是直接左进右出，然后就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放空的，然后有时候就跟他们笑一笑，说呀呀呀呀呀。
其实英文也不用很好就可以澳洲打工或者是纽西兰打工了嘛，对不对？
真的，我就觉得就是有很多年前他们会不太敢就是出国，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我的语言英文不好，所以他们不敢出来打工，或者是他说我要先在台湾把英文念好一点然后我再出来。其实基本上不用。就是你知道台湾就是会依照就是一些英文的考试的一些分数然后来做一个那个标准嘛，就是很多人喜欢考多益嘛，我自己也考过，然后说你要不要猜猜看我考多益考了几分？
500。
500好像是台湾人好像是那种大学门槛的分数嘛，对不对？好像
对，差不多，
蛮平均的分数。多益的满分是990嘛。
对，
我考了第一次，我考两次，我考第一次320。对，然后
第二次有进步吗？
第二次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好像是我 好像有在外面就是浪过就是 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时候可能英文会稍微好一点，就想说再看一下我的英文水平如何。然后第二次我考了300分，你知道，因为他有那个音听的嘛，有那个音听的那个课程，
对对对，
我真听到快睡着。
对对对，
那个教室冷气开太凉了，我正在睡着。然后当那广播响起说，哦，买剩十分钟就要交卷，然后我就开始，我有好多还没写的。
没有没有关系，反正选择题有填就好了，对不对？
还填不完，因为他要用画，用 鹅鼻铅笔画嘛，还画不完。
对对对，可能就像你说，英文真的不用到非常顶好，那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勇气跨出那一步，跑去挑战一下。
哦，
对啊，对，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嗯，对不对？那你自己好，就是有什么原因所以离开了？或者是从错是有做什么新的挑战？
哦，就是这一份工作也是有发生就是一些小小的插曲，就是因为在可能做了一周之后，然后跟老板就是他们有一些误解，然后到最后就是其实有点不欢而散，然后就是选择就是离开那间餐厅。不过后来就是基本上我们都和解了，哎，就是化开这个误会，因为之后我还是有回去餐厅就是吃饭，这样不是捧场。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在纽西兰纽打，第一份工作只做了2个礼拜，哎，我就是离开了那边。就离开那边，然后离开了之后，其实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走，就有点就是心缺了一块，这样有点空虚，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做好任何准备，这个是来的其实还蛮算蛮突然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原本打算想要买车，可是钱不够，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说，可不可以就是等我就是2周之后工资发下来之后，然后我再把钱汇给。可是呢，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哎，我就是要离开这份工作，然后顿时就没有了收入。所以那个时候还就是，可是我又答应了那个卖家要跟他买车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赶快紧急就是哎call台湾的家人，能不能先借我钱，然后把这台车买下来。然后就这样，哎，有了这台车之后呢，哎，因为来纽西兰纽岛，我觉得一定得要需要一台车，因为其实没有车就是等于没有了双脚，因为在这边就是公路旅行是还蛮频繁的一件事情。
是啊，在那边纽西兰没有车等于是没有脚啊，在那边纽西兰超级大的，那个城市跟城市之间开车5-6个小时非常的正常。
哎，真的很正常。这个然后说那个，因为就有这，我就顺便分享一个，就是我刚落地到奥克兰的就是隔一天，那个时候就是当地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就问我们说，哎，我们就是要去一个萤火虫洞、荧光虫洞，你们要不要一起来？然后我说，哎，就好啊，因为才刚来，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想说，好吧，好像很酷，荧光虫洞，哎，哇，台湾没有，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但就真的很酷，因为没看过嘛。然后就OK， 好，第二天遇到了，然后就
对，
对，就遇到，然后就好，然后就搭了他们的车，然后这样就开，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哪，然后就这样开，然后开我就睡着了，然后起来之后，然后就还没到，风景还蛮漂亮的，都没有看过，都是羊，都是牛，然后开一开，3个小时，我们到那个洞，然后进去之后，然后走一走，晃一晃，里面确实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就像一片星空一样，洞里面的星空。然后其实基本上我们在那个洞里面只待了可能1个小时不到，在那拍拍照啊，走一走，然后就出来，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开车，好，回程奥克兰，又开了3个小时。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哇，我在台湾好像从来没有过，就是要去一个点，然后从高雄开到台中，再从台中开回高雄，或者从台中开到台北，再从台北开回台中，这种概念好像没有过。通常如果在台湾，你要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可能比较远一点的，你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过夜的行程。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完全就是把这个距离感跟空间感的一些认知全部打乱了，就感觉说哦，以前在台湾哦开车就是一日北高，感觉好像有点就是有一点计划性感，可能至少可能过夜。可是在这边开车3个小时到一个城市干嘛，怎么来回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在这边开长途的车子，开3个小时5个小时，我还不确实算长，因为之前就是9个小时的也是还蛮常开的。
这我觉得就是台湾跟别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样的点，就是说 那个距离感会不一样，因为在国外的世界真的是那个距离真的太大太长了，
真的
在台湾很多那种台北人走路三十分钟好远哦，这样子在国外走路三十分钟很近啊，
超近，跟你讲真的很近，
真的。然后你然后在台湾有个特色就是，比方说景点跟景点之间那个距离可能大概会是了不起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是不会让你觉得真的很遥远。在国外那个开车三个小时的景点，其实应该算近了吧？
真的，就是这感觉，就想说，我来到这边之后呢，我生活步调是真的是变得越来越慢，就是不会变得很急躁。虽然我这个人基本上也不是非常急躁的人，但是来到这边生活之后，我会发现我自己的生活步调跟台湾相比，真的是真的比较越来越慢，就可能是我们说的慢活生活吧，慢活的一个生活步调。不像在台湾，就是很多时间都要赶行程啊，然后走路就是必须要非常快，然后可能就是要在那边，就是这个时间点之前，我们要赶到下一个点这样子。对，然后在这边的话，完全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对，
你离开了餐厅，然后去到处旅行，那你接下来就继续走的时候，你自己一开始就像你说的，你自己是一个比较习惯没有计划的旅行的方式，那在就算没有计划中间也会碰到不少人不少事情嘛，对不对？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买到我车之后，我就其实还蛮心期待，就是终于有一台车，然后我可以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卖场买了真的是一大堆的东西，然后有包括睡袋，因为我那时候打算睡车上，因为那个时候想要省住宿费嘛，所以我就打算睡车上。然后纽西兰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公路旅行，还有就是开露营车，然后露营车睡车上的一个国家。但是虽然它非常的盛行这项活动，但不代表就是停在路边任何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停在那边过夜，这是违法的，如果可能被查到的话，就是一个200块纽币就喷掉了，就是差不多4000块台币的一个罚款。所以说如果就是你想要就是开着你的露营车，或者是你的一般的车你想要过夜的话，就是人在车上面过夜，你就是必须要去找一个合法的露营地，然后这个合法露营地呢就是有分付费的或者是免费的，就是有一个 APP 它是可以找得到，就是纽西兰就是全国哪个地方是有这些露营地的。然后付费的话呢，就可能就是有的甚至会提供电力还有水，然后有露营车上面就是如果有装那个电源线的话，电源插头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有电，然后也有水可以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电力的一个地方，反正你就是开进去，然后你就可以合法在里面过夜，然后只要付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就是比你住外面的旅馆或是背包客栈还要再更便宜的一个价格，可能差不多10块纽币或15块纽币，差不多200块到300块台币，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过一夜过晚。
在纽西兰露宿街头还有水有电好像还不错哈。
对，没错。不过因为我的车子不是露营车，我的车就是一般的那一种，就是差不多
修旅
还轿车，对就是那一种一般 2.3 那一种小小的一些小轿车，七人座那一种，然后后面的座椅是可以打平的，然后打平之后就空间就直接睡在后面，然后买一个睡袋，然后就直接睡车上。然后那个时候正值是纽西兰最冷的时候，就是七月，就是南半球的七月是冬天，很冷很冷的时候。那时候在起来的时候发现就是我的车子的所有的玻璃全部结冰，结果外面有结霜，那我人在里面嘛，所以全部都是武器，然后一打开哇好冷，从睡袋里面出来的时候，对，我觉得这是还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
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如果有浪漫的灵魂的话，其实会想做这件事情。
是啊，
就是买一台车，然后就是睡在车上到处去走这样子。我觉得在纽西兰这样子做蛮开心的。
我觉得差不多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这样自己一个人，然后车速然后旅行。
是，但就是再怎么样也会有钱花完的一天嘛，对不对？那下一份工作是在哪里呢？
OK， 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只带2700块纽币过来，其实不算到非常多。然后买车不算，因为买车是跟家人借的。然后但是从我第一份工作之前就是开始在花钱了。然后第一份工作只赚了两周的薪水而已，其实也没有到说非常多。然后再加上就是买了一大堆就是生活必需品啊、食材啊，就塞满了我的车子的后车厢。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有体验滑雪，然后滑雪其实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活动，所以在滑雪那边 其实也是花了还蛮多钱的。然后那个时候绕了一小小的圈啊，就是从就是开始自己开车，然后旅行，差不多也是边开车边玩，然后边找工作。哎，又刚好就是有一份工作，然后他想要我去试工，他是在那个南岛的皇后镇，然后皇后镇它是全纽西兰一个最观光的一个大镇。它非常非常的漂亮，我是很喜欢那个地方。如果观光客再少一点，我会更喜欢。对，然后我到光，那是皇后镇那个地方，哦，又是一间中餐馆。然后这个中餐馆是中国人开的。然后那时候就跟他们的 manager 就是小小的面试，然后他说，哦，那你可以来试工，然后做个三个小时，然后这三个小时是不给薪水，但是会提供一个员工餐。然后就好吧，那我也没差，就是做看看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稍微做做，欸，其实也是还蛮上手的，因为毕竟都是老本行。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三个小时之后呢，我就在想，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做这份工作。然后我就是想说，住宿的部分我可能还是要找一下，所以说我那时候网络上找了一下皇后镇住宿，哦，真的是超级超级的贵。哎，超级贵，然后就是，所以说那时候就有点打消这个念头，然后再加上基本上，我个人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喜欢那间餐厅工作的氛围，所以说就是我在做完三个小时试工之后，稍微想了一下，考虑一下，就跟他们说，哦，不好意思，就是我没有兴趣想要做这样，跟他们说不好意思，然后我就直接离开了皇后镇。
是。
然后其实基本上，因为那个时候有两个工作的面试机会，就是一个就是皇后镇那间餐厅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把它排在那个候补名单，那间工作又是一间台湾餐厅，台湾人开的，然后它是在南岛的一间那个叫但尼丁的一个城市，它是比基督城还要小的，就是南岛第二大的城市但尼丁，那在南岛还蛮南边的地方，然后那边我就是从皇后镇开过去要四个小时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婉拒了皇后镇那间餐厅的工作之后呢，我就马上驱车前往但尼丁，开了四个小时的夜车，然后开到那边晚上九点十点，然后直到他们快那个那间餐厅快打烊之前，我就赶快去，然后也是做一个小面试，哎，然后就是上了，我就录取了，然后这间餐厅的话，我就还蛮正常的，稳稳的，就是做满了三个月的时间。
那你在那边就是做这都是做老本行吗？感觉都是在做餐厅啊。
对，一开始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什么都不熟。因为通常背包客他们会选择来纽西兰或者是澳洲来工作，他们都会想要去做季节工的工作。对，通常都是背包客，就是跟着季节跑，就是哎哪个水果要开始收成了，然后哪一个就是农场牧场，就要开始挤奶，要开始剃羊毛了，哎小牛小羊快出生了，这个季节快到了，然后背包客们就会这个跟着季节，然后往那边就是那个水果盛产地或者是哪个农场比较多的地方跑，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冬天基本上工作非常非常少，因为水果就是很冷嘛，就是还没有开始生长，然后像是农场什么的，基本上他们比较不会需要那么多人力，所以冬天的话，工作真的是还蛮难找。通常就是只有餐饮业会一直需要人，或者是雪场的工作。
对啦，相对于季节性的工作，那感觉就在餐厅，感觉就是比较固定的工作。那会不会对你的个性来说，会不会觉得太无聊？
其实也是有一点无聊，但是我还是在那边就是待满三个月，因为他就是有个特别规定，就是台湾的背包客来到纽西兰打工度假，一份工作他最多就只能做三个月，不能再多了。他就是要逼，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纽西兰政府可能就是想要逼你赶快，就是你不能做太多，你不能做太久，不能在那边存那么多钱，你做完之后赶快去花钱。哎，三个月做完之后，你把这个存的钱哦，他去花一花了，哎，他就不想让你稳定在一个地方。对，但其他国家就是有不同规定，像马来西亚的话，他们却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一份工作就可以做满，但是他们的签证比我们台湾还要来得短，他们的签证只有六个月，我们有一年。对，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限制。
诶，那你在就是在打工这段时间有没有碰到其他国家的人呢？
哦，在这边最常碰到的除了台湾人之外，就以华人来讲好了，因为通常 我也是比较常跟华人混在一起。那华人最多的还是马来西亚人最多，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对，
对，没错，
这是一个特别的族群，不能讲错。马来，
对，没错，马来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人马来人，这是来到这边之后我才有这样认知的。
对对对，这个千万不能讲错。对对，马来西亚人下面有两个子集合，一个是马来人，一个是华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子集合。
还有印度人，还有印度人，
是是是，还有印度人。对，都在那边打工吗？
对，没错没错。因为基本上就想讲到政治嘛，因为华人他们在马来西亚其实基本上算蛮弱势的一群，所以说有很多华人他们就会想要说，大部分他们都会想要往新加坡就是找工作，然后再不然的话他们就是利用就是打工度假这个机会，可能去澳洲，然后去纽西兰，然后再想办法来这边就是拿一个工作签证，然后甚至就是长久就居住在这边，就可能不会想要再回到马来西亚了。
打工这么久，自己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因为打工久了其实大家心里还是会累啊。
其实有时候做一做，因为在这边其实季节工嘛，因为在这边我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季节工，因为那个时候从餐厅离开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接触到季节工，像是水果包装或者是水果采摘这些无脑的工作，真的是很无脑，然后就可能一天就是从早到晚都是做同样的动作，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基本上我就开始有在思考说，我做这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虽然赚到蛮多钱，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有找到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解决的方案，就是想说，要怎么去度过这个无聊的时光？然后那个时候就买一个蓝牙耳机，然后就开始狂听 podcast， 故事情侣就是其中一个。
谢谢谢谢，原来纽西兰的流量都是从你来的。
真的真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最常听就是故事情侣的时候，就是我在做那个羊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天就可以听个就是十集吧，因为就是工作就是真的从早到晚，然后就是没多久就把就全部刷完，然后就开始找就开始找有没有其他 podcast 这样子。
是是是，那边羊的工作，剃羊毛感觉很特别，那感觉是怎么样？
我在这边做羊的工作，我是不是剃羊毛，也不是挤羊奶，而是我做的工作是属于照顾小羊。因为他们在纽西兰就是冬天的时候，差不多七月到九月之间是小牛还有小羊他们就是生出来的季节，所以说会需要一些人然后去帮忙，就是把这些刚生出来的小羊还有小牛，然后把他们就是很残忍的就是将他们跟他们的妈妈分开，然后集中管理，然后去照顾他们。然后对，其实我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也在想说，其实人类就是还蛮残酷的，就是为了想要达到自己的一些就是商业的利益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消费这些动物。对啊，不过在这边在这边我们最主要做小羊工作就是一开始他们刚生下来嘛，然后我们要训练他们怎么喝奶，因为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可能连站都不太会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一台机器，然后每天就是照三餐要喂他们，就是有个喂奶器，然后我们呢就是要一只一只的把他们很温柔的，然后把他们的教他先教他们怎么站，然后慢慢的从后面推他，然后让他知道呢那个奶嘴你把嘴巴张开，然后把它咬下去，你就可以喝到好喝的东西。然后刚开始就是他们什么都还不懂，所以我们真要非常非常有耐心，而且不是一只两只可能就是一次就是要几十只的这样照顾，从几十只然后慢慢的一只一只的慢慢的，因为后面还会继续生嘛，所以说最多就是可能会到上百上千只，就是慢慢的这样子教。然后当你教会一只之后，他就会自己开始去，他就开始自己看到奶嘴有奶，他们知道这个人来了，这个人来他们就开始叫说有奶喝有奶喝了，之后他们就会开始自动的去喝。但是前期就是当他们刚生出来的可能前一周或是两周，真的是要比较有耐心的一只一只的去喂他们，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喝，就是可能过了可能再过几个礼拜他们就是可以断奶了，就可以不用再喝奶了，这时候我们的工作任务就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然后这边有个人知识，其实小羊就是一头小牛，
怎么说
就是剑门纲目科属种，他们是属于就是同一种类的动物。 其实羊就是牛、哦、这是个冷知识，我是来这边才知道的。因为我、哦、我是先做过牛的工作之后，我再就是做羊，我就发现他们很多很多习性都真的是一模一样，包括他们怎么做怎么站，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羊群效应或牛群效应，会盲从，这些都是一模一样。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们上很像，所以查了之后才发现，哎，其实他们两个动物是属于同一种类的动物
哦、欸，就是分类上他们有就是相关这样子、欸、
他们算是远亲
哦、
欸、对，
所以羊跟牛原来是远亲啊，
对，真的
哦，原来如此、嗯、啊，我这让我想到一个动画，这边推荐给大家这样子，虽然这跟我们节目好像属性不同，但是我非常推这个节目。
你说的这个动画我知道，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我超喜欢的，超爱这部动画，
真的我觉得就是它是有一个神作叫钢之炼金术师。
哎，这个我倒没看过，但我看影之识。
对钢之炼金术师的作者、啊、
对，没错，
牛妈。然后他因为他画了这个小品叫银之匙，是他讲他北海道在念那个高中，然后念这个畜牧业，然后高中生养这些牛啊羊啊猪啊这些故事的。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成长故事、哦、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励志、嗯、推荐给大家看，我相信你看了其实应该蛮多感触的、哦、
真的我觉得很感动，尤其是主角他就是一个东京来的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高中生，然后就混到这个群体很特殊的群体里面，然后重新学习这一些东西哦，尤其是我觉得最有感触的是，就是他帮那些小猪取名字，然后直到跟他分开的那一段，就是哦，很惨，爱恨就不是爱恨纠葛，就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又要把他送走，然后最后放下哦的那一段，其实我是有一点想哭，真的是好好看哦，我还二刷了好几遍。
嗯，对，我记得男主角就是有这一段，就是说，就是学校教大家就是可以养一头自己的猪，对，然后这只猪就是他男主角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但所有的人都跟对都跟他说，拜托不要取这个名字，就给他一个编号就好了，因为他未来会变成培根，会变成火腿。
对，
但是他还男主角还是就是最后还是照顾这只猪，一路把它养到大，然后最后就是这猪被要拿去屠宰的之后，他说就是那个猪肉他自己要买下来，他自己要面对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是一个我们讲说自我救赎的过程。我那个故事我看了真的蛮感动的，虽然那是小小的故事中小小一段，
对，
但是其实过程中有很多类似这种我们讲说人啊，然后跟那种商业，然后跟这些我们讲说动物这些生灵他们一起共存的一些我们讲说不论是矛盾或者是一些碰或者是一些心灵上的碰撞吧，我觉得那很多思考、嗯、那故事真的很棒，推荐给大家，
真的超爱这部动画。
对，自己照顾这些小牛小羊，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吗？这应该在台湾应该很少见的工作。
对，就是有一个特别感触，因为我在照顾小牛小羊的时候真的要有无比的耐心，那时候我就在想说照顾小牛小羊其实就跟照顾小朋友一样，就像我现在没有小孩，但是我可以真的很能体会，就是养育婴儿小孩的过程，因为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就是很成熟大人的一个心态然后去想说他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当我在照顾就是小牛或小羊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很像了，哎呦，然后可能就是我在照顾一个羊，然后我要叫他喝奶，可是旁边的羊他们会喝的，他们就过来想要闹想要玩就是我已经、哎、好不容易将这只刚生出来的小羊已经把它的就是嘴巴塞就是已经到那个奶嘴的地方了，那突然有其他羊从那个奶嘴下面就穿过去，然后把我就是现在正在喂这只羊肉整个一跟它的那个奶嘴给它分开了，我就觉得、哎、好不容易你干嘛在这边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然后就是真的是发生过好几次的事情，就是每次都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很生气，然后有时候甚至我可能真的情绪一来可能会用力推他们，对，就是但是当下我就马上就后悔了，后来我就真的确实有去反省，就想说哇真的是跟照顾小孩一样， 对，就是我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发脾气的人，但是我竟然会因为这些他们真的不懂，不是故意的的一些行为而生气，所以说我会自己去反省，就是还蛮惭愧的。对，就像因为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他们其实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就单纯觉得很好玩很开心。对，那我就是觉得说既然他们开心，那我应该要感到开心才对。对，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有越这是我的耐性啊什么的有被越磨的越圆滑。这是我在就是照顾小牛好小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你有当爸爸的潜质。
嗯，我还不太想负责任其实。
没关系，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要随缘吧，
那
也随缘。
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那除了畜牧业其实你也做过就是像是水果是季节工对不对？
嗯，对对对。水果的话我算一下齁，我做过了梨子苹果还有奇异果蓝莓樱桃然后番茄，番茄不算水果，番茄算水果吗？还是蔬菜？
那你在这边做的过程中就主要是做采摘和包装吗？
有分。嗯，像是我做包装的话我是做苹果还有奇异果，采摘我是摘包装是苹果奇异果还有梨子，采摘的话我是摘那个蓝莓还有樱桃。嗯，然后番茄的话都有做，有摘有包装然后也有采。
是是是。嗯，
对对对，然后我个人因为我就是想要尝试嘛，就是想试不同的工作，像工厂的就是它就是生产线，你就是每一条线每一条线就站，就直接在那边站一整天。然后工厂里面就是我们除了就是有一个工作职位，就是最大的需要最多人就是 packing， 就是包装，然后就是水果从那个履带下来之后呢，一颗一颗很多很多一下来，然后就是你要手速很快将每一个就是水果把它放进它那个水果的那个木纸箱里面，就是很长，就是如果你去 Costco 买那个 Lesbury 的那个奇异果，你就会看到就是哦摆得很整齐，那都是我们摆的，然后苹果也都是一样，就是一个一个把它然后摆整齐，那都是我们摆的。然后这个就是包装的工作，这一整天就做这个工作。然后在包装之前呢，有个另外一个工作职位叫做 grading， 就是选果的工作。哎，将水果做分级，因为每一个水果，不论是可能梨子、樱桃，或是苹果，或是奇异果，他们在从果园里面让那些摘采的人送进来工厂包装厂的时候，我们在做选果的时候，要将水果做一些分级的动作。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在做第一批的筛选，就我们就所谓的筛选，将那些可能就是已经烂掉的啊，或者是已经有里面虫蛀的啊，或者是发霉的啊，我们把它丢掉，然后把那个最漂亮的，我们叫做就是 first class A class， 就是最漂亮的，我们就是要把它放到另外一条线。然后就是有一些瑕疵的，就是卖相比较不好，但是还是可以吃，还是很甜很好吃，但是卖相比较不好的会放到另外一条线。然后卖相最好的呢全部都出口，不留给自己人。哎，全部都出口到国外，所以说我们出口到台湾的啊，出口到哪边的啊，我们吃到全部都是被我们挑选过最好最漂亮的，都是你们吃到的。然后我们在纽西兰这边当地超市买到的全部都是第二级的，就是有一些瑕疵卖相不好的。对，这个就是做筛选工作，就是在包装厂里面基本上我做过就是这个选果的工作还有包装的工作。
是是是。那在这边做这些工作对你来说会不会又会觉得就是很固定然后很无聊这样子？
因为基本上是季节工嘛，所以说季节一过了基本上我会觉得这个也不是长久的，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哦反正就两三个月嘛，反正我在那边我还是可以听耳机。有的工厂他们会就是规定你不能戴，主要是如果特别是那种有线的耳机，因为工厂里面就是很多机器嘛，如果那个线不小心嘎到然后机器可能会有危险，甚至就是有的工厂他们会先就是连戒指啊耳饰啊饰品项链这些连手表可能都不能带进去。然后我的这一间包装厂它还算蛮人性的，就是说你自己小心就好，你不要太夸张就好。对，
是是是。
然后甚至就是我从有线耳机变到这些无线蓝牙耳机，然后就是大概就是因为工厂里面机器运作声很大声嘛，所以说他们可能也会希望就是不就是叫你不要戴，原因就是说可能叫你的时候你没有听到，因为你在听耳机，所以说我就是我就一次戴一边这样。然后就是戴耳机，然后不论是听书听那个有声书或者听 podcast 或者听音乐， 基本上就时间其实还是过蛮快的。对，就是我在做苹果包装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丹布朗的所有的小说啊，金庸的一些很多小说啊，就全部把它听完了。这以前都是不会用眼睛去看的，就是在做那份工作的时候，就顺便把这些书全部听完了。
其实这也不错啦，给自己一个空闲的时间，然后认真的，然后就是真的好好的沉淀，然后思考。我觉得这是度假打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
真的，从来就是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体验。
对啊，
对。
那过程中有认识，那过程中也认识很多朋友吧？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有趣的故事哦，好，因为我前几份工作，都是做有关餐饮业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认识的人其实没有到很多，就可能就是公司的一些同事，或者可能回到住宿可能基本上都是单人间，也不太会跟可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的室友可能有会有什么互动，比较少。然后直到就是我开始做苹果包装的工作，就是开始做正做季节工的时候，因为季节工它是需要非常大量的人力。那个时候我做苹果包装的工作是住在一间 share house 里面，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住在 share house。 share house 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跟着房东或是屋主，然后他有个房子很大，然后里面很多的房间，然后他刚好住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很多季节工的果园或是包装厂的附近，然后他就把他的房间就是出租出去，然后一间房间可能就是有很多上下铺啊，很多床啊，就是很多人睡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住的那间房子，那时候全盛时期有将近30个人住在那间房子里面。嗯，所以
人这么多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其实还好，我觉得蛮热闹的，然后大家其实也都蛮好相处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一种就是就是在那个地方也是整整生活三个多月，基本上没大家都相处蛮不错的，没有那一种就是说哦谁跟谁吵架什么，或者是撕破脸啊，把新闻搞得很僵，然后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再就是里面所有的镖客来自台湾的、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然后还有越南的，基本上都是亚洲人。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好是在2020年的3月到6月之间，然后也是刚好纽西兰疫情爆发的时期。这边就要开始讲到就是疫情，
是疫情发生什么事情呢？
对，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苹果包装的工作，然后才做可能一周或两周，然后就听到新闻说哦第一例出现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有一点紧张。然后我们的房东他是一个中国大妈，他那时候就马上冲到超市里面扫购就是架上的很多很多东西。哎，因为通常最紧张的一定都是华人或是中国或是华，对，真的。然后就看到就是洋人基本上还没有这一种就觉得这个病情有到底有多可怕，但是华人通常都是比较怕死，真的。所以说我那个房东，那个时候我们去逛超市，就看到他那个很大推车里面哦四五袋米，哦好多卫生纸，然后就是看到就是推车上很多东西全部都是华人。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在超市遇到说就是已经有第一例，而且传到南岛了，而且在我离我们很近，我小心啊。然后我那时候也说这有那么恐怖吗？好，那我也多买一点好了，然后说那时候也是就是买了很多东西回去，然后之后就是越传越快，就是可能从几百例到几千例，然后政府那个时候就是直接当机立断，就是直接市级
封，
直接市级这样子。台湾好像没有市级嘛，台湾那时候最好像是 2.5 还是3级，对不对？市级感觉好像就是最高警戒，它市级的话就是整个是全国封城，就是关闭国境，你不能进来，就是没有办法飞进纽西兰这样。然后我们在这个小镇、我们不能移动到其他的小镇，我们就只能待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移动。可能移动的话你可能出门出去可能警察都会在路上可能问你要去哪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纽西兰就是下令就是全国封城，然后基本上是封三个月的时间，然后
所以你被困在某个小
镇，很多像是工作啊，
被困了三个月。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还蛮幸运的，就是被困在那个地方，因为大家都还在，我们大家相处的都很开心，就是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另外一个很幸运，就是因为疫情关系，有很多产业链啊、工作啊，就是公司啊， 他们是没有办法营运的，像是酒吧或者餐厅这些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营运的。那些原本在餐厅工作的，他们顿时间是没有薪水的。他政府他们是很照顾劳工的，基本上他们在每一周都还会领到，就是因为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工作的，会得到一些补助来补贴他们的一些生活费。因为我的工作是做苹果包装，然后他在就是纽西兰的工作的分类里面，它是属于那种 essential work， 就是必要性质的工作。因为水果没人做，就会发霉，就会烂掉，所以说这个工作必须还是要持续。但是我们在工作在包装厂里面就有一些规范了，就是政府就会要求里面的就是老板经理啊员工你们都还是要保持2米的距离，包括我们在休息室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坐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要分2米。然后我们的那个每一条的那个生产线也都会用那个帆布就是把它就是隔起来，让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很近距离的，就是可能有一些飞沫传染，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还蛮紧张的，因为一下子就四级，我们的那个 supervisor 其实也是蛮紧张的。然后就是蛮幸运的，就是我们的工作还是可以继续进行，我还是有收入的，但就是没有办法出去玩。基本上还是可以出去采买，但是你出门就是只能去采买，就是超市还是会开，但是超市你要进去呢，一样要排队，他会做人流的管那个控管。在排队的时候呢，一样是2米，2米的距离，安全距离，它地上都会有贴那个贴纸，贴那个叉叉的贴纸，我们都要站在那个叉叉上面，然后每个叉叉的距离都是2米，所以你就看到就是那个时候要排队进超市的时候，就是大排长龙。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真是大排长龙。然后超市里面呢、里面就是固定只能多少人，一个人出来之后只能放一个人进去。你可能就是你这一间 share house 里面有很多室友嘛，他们可能会看说，如果你们这个室友四个人出来，你们不可以四个人一起进去，你可以一个人代表、一个人代表来买东西、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就是人流控管会比较好。然后超市里面的东西啊，你看了才你要买你才能拿，你不能拿起来看一看之后不要再放回去。对，在疫情期间就是封城了3个月嘛，然后就是生活其实也是蛮稳定的，因为没有办法出去玩，钱也是存蛮多的。放假的时候啊，就是在家里可能做运动啊，或是研发新的料理啊，然后追剧啊，打游戏啊，跟朋友聊天啊，然后基本上也就这样过去了。直到就是3个月之后，6月的时候，然后政府才宣布就是开始降级，可能降到3级或是2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基本上也结束了，就是苹果季节也结束了，然后刚好就是很好很衔接上。衔接上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移动到下一个城市，这是纽西兰就是在全国四级封城3个月的我的生活状态。
那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抓2年好了啦，那这2年这段时间也是一样要工作啊，要生活啊什么的，那你对你来说 你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这一段时间从原本的打工度假签证变成了工作签证？
因为基本上我在2020年底就原本就有一些计划想要回台湾，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有一些工作，大部分的工作啊，还有大部分地方我都玩过了，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离开这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买了一张机票，原本想要在2021年的年初回去，机票都买了，原本想说，然后还跟我爸妈讲说，我那时候回去还要隔离14天，那时候我就跟我妈，我这个时间在隔离的最后一天刚好是除夕夜，然后就想说，哇，隔离最后一天一个人过除夕，真的很酷。殊不知过没几天，我那个时候的机票是从基督城，然后飞香港，然后从香港再转机飞那香港，那时候我忘记是港龙还是哪一个航空，然后要飞回台湾。过没几天后，那一个从香港飞回台湾的这个班机停止营运，不知道是倒了还是怎样，所以我那个机票直接作废，然后退钱给我。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这蛮莫名其妙的。然后就想，我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另外买一张机票？从就是在香港就是买另外一张机票。后来那个时候，因为纽西兰那个时候国境还是封锁的，它虽然已经从4级降回到1级了，但是他们的国境还是封锁的。所以说近几年来的背包客是没有办法就是进来纽西兰打工度假，所以这边人力非常非常的缺乏。因为结束的人他们自然都会离开，但是想要来的人呢是没有办法进来的。所以说纽西兰的移民局啊，他们就寄出就是一个政策，就是将我们就是现有的人力还留在纽西兰境内的这些背包客的打工度假签证延期， 就是每一次就是延半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之内，所以我说我的签证免费被延了，然后我就想说既然免费被延了，那我要不要再继续留下来，然后去一些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做一些我还没做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再多留下来好了，然后我就把就是从纽西兰飞到香港的机票也顺便退掉了。就这样就想说从2020年的1月嘛，就想说那再继续待个五六个月好了吧，那就暑假再回去好了，再多待半年，跟我爸妈讲好吧，那我再多待半年，毕竟我计划被取消了，签证又被延长，那我就跟我爸妈说那我再做个七国工作我再回去好了。好，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也是预计2020年的6月或7月要回去，那是第二个阶段回台的一个计划的一个阶段，第二阶段第二个计划，在机票其实也都看好了，好 OK， 那差不多6月底回去回台湾这样子。那时候工作做一做做一做，那机票是还没买，但是已经看好哪一天准备哪一天要回去了，准备就是要在就是可能要飞的前两个月再买机票。哎，殊不知呢，在做到2020年5月的时候，台湾疫情大爆发，我就想说搞什么鬼，莫名其妙。因为那个时候我原本回台湾的计划是想要去就是做一个潜水的工作，就是去小琉球，因为就是我有潜水长那个执照嘛，所以那就是想说就是想要回台湾，然后刚好朋友开了潜水店，然后想要去他店帮忙，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刚好就是现在暑假可能比较忙的时候，然后就是很多计划其实基本上我都想好了，就是回台湾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要干嘛，然后偏偏又发生了就是台湾疫情大爆发，就是2020年5月那个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哇靠，那我这次回去那我不就是反正就是旅游业观光业又是经济又是一片萧条，那我去我又要干嘛。那个时候我的签证那个时候也快到期了，在快到期的可能前几个礼拜纽西兰的移民局呢又再次把我的签证延长了半年。我就想说
不错啊，
我台湾疫情爆发我的签证被延长了，那我继续留下来好了。
天意天意，
一切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对，所以说我就是一路一直留到了现在，然后直到就是我在这边找到了一份就是工作签证的工作，然后直到我的从打工度假签证就是转换到了工作签证，然后才决定就是那就继续待下来吧。就是一个
做什么呢？
我现在在那个基督城的一间寿司店上班。
做寿司，
做寿司，就是在这边就是做一个就是管理阶层的一个工作，因为毕竟是老本行，所以其实做的还蛮上手的。
也不错啊，就是在就是绕了那么多地方，最后跑去做寿司，我觉得重点是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很棒。
其实也还算还行，就是也不是说到非常喜欢了，就是因为有经验有这个背景，所以做起来还蛮得心应手的。然后说喜欢吗？也还行也还行，但还没有到非常喜欢，如果有机会可以做其他份工作的话也还蛮不错。对，那目前就是因为是是是因为在这边老板人很不错，同事相处很好，然后我自己做的也还蛮有心得的，所以说就觉得可以继续做下去。
对，那其实走落了这么多的经历啊，那纽西兰这三年吧，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心得上的转变？就是应该有很多嘛，对不对？
我是觉得说在这边改变我最多的就是基本上我会想的越来越多，就是不是说想很多，就是眼界会放得越来越宽，然后执着的事会越来越少，基本上很多我们很常会担心的事情基本上其实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根本不用想的这么的多，然后去吓自己。因为很多事基本上如果你的心如果稳的话，沉着一点，很多事情都会自然会迎刃而解。我觉得这个跟我的个性本身也是还蛮有关，因为我个性本身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很大啦啦的人，然后再加上就是来到这边生活之后，我就觉得更无限上纲，更加的就是没有上限。所以就是我会觉得我的个性就是会越来越跳脱，所以说其实我这次终于可以回到台湾，我真的是还蛮很兴奋又很期待，就是以我这样很跳脱的个性回到台湾之后，跟就是我的家人或是朋友相处，他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我怎么就是出国这么久，然后回来就是变成个疯子这个样子，其实这个也是我还蛮期待发生的事情。要说就是我在这边的一些个性啦，然后跟生活在台湾的人的朋友，就是他们相处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磨合或冲突之类的。我发生过就是在今年的5月6月 2022年，今年5月6月，纽西兰终于就是开放国境，然后我有个台湾的朋友，他就买了机票，然后飞过来，然后找我，然后找我玩。我说那时候在更早之前，他就说他想要来纽西兰，然后说如果来的话，就请我当导游。我说好啊，你来我就带你去玩了。然后没想到他这买机票飞来了，我就想哦哇，说到做到，信守承诺，我就请了五天的假，然后带他去玩。然后他就是刚见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感动，因为我就想说哇，这个是真正的台湾人，真正的台湾人，刚哦热腾腾刚出炉的那一种。我好久没有见到真正的台湾人，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我在纽西兰也是有遇到很多台湾人，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久了，然后会。就是到这边的生活环境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也会被磨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比较不像是就是在台湾生活然后过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我那个台湾的朋友之后，我就觉得哇，对对对，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印象中台湾的样子。你这样讲话的方式啊，然后这样的思考模式啊，都是台湾人。我那时候觉得好感动。对，所以我在想说，哇，我这次回到台湾，我会看到更多这样的人，我就觉得很兴奋。我可能看到一个人，我就会很兴奋的大叫，说哇，好感动。然后很多人就当我是疯子。
那你觉得那些台湾人跟纽西兰话的台湾人，你觉得差别是什么？
差别哦，就是
生活中的琐碎的习惯吗？还是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思考模式还有生活习惯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刚来到这边的他们还会带着一些在台湾生活的一些习惯还有想法思维，然后来到了一个异国，然后他们或许可能很多事都不知道不清楚，然后就是会用就是我可能昨天我还在台湾的领土，然后就是过台湾的生活，那今天飞机飞到，然后飞到了异国，飞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不同的环境，然后这种心意上的转换跟就是在这边已经生活很久很习惯这边的慢步调生活的台湾人，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很酷，就是有个反差感。虽然大家都是台湾人，都讲对腔调也都一样，都台湾，都是台湾，就是讲中文，讲台湾腔调的中文，但是就是还是有明显的不一样。
是，我觉得这种不一样可能真的是到了国外有比较过才真的会知道。
真的真的，像我现在还是会很期待再吃到台湾的食物。
哦，对，这个是台湾食物很厉害的地方。
在这边有很多台湾人开的就是台湾餐厅，但基本上都不是非常的道地，就没有那种感觉。毕竟可能在地的食材用的不一样。虽然有的食材有的调料在这边还是买得到的，像是沙茶酱啊，或者牛头白沙茶酱，或者维力炸酱，这些基本上在这边的亚洲超市都是买得到的，还是会有差别。就是在这边做出来或者是跟在台湾在地的那些小吃比起来，真的还是差了很多。
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你自己想到的？
不然我分享一个我在这边遇到一个很老塞的事情好了。就是出车祸，在这边是还真的还蛮容易出车祸的，因为在这边很多时间都是长途旅行要开车。在某一次就是我要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路上，然后再开一条山路，然后那条山路那个时候在施工，所以说都会就是会有一小段是单向道，就是只有单向道可以走，就是有人工的红绿灯，就是拿那个牌子说你现在可以走了，然后你现在是要停下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等红灯之后呢，等了很久 ，OK 好，终于要可以走了。然后因为这边都是靠左行驶，跟台湾靠右是不一样的，我是靠左行驶。然后我是那一台车阵中的第一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慢慢的开，慢慢的开，去驶上那个山路，然后我就看到对向有一台车，他往我这边开。他就是往我这边开，对向的车往我这里开，然后我脑袋中的第一个想法是想说奇怪，是我逆向了吗？然后后来想说不对，是他逆向，他整个要就是跟我就是头对头，要想要整个就是要给我撞过来。那个时候我的方向盘就是第一时间往左偏了一点，然后他的车头直接撞到就是我的驾驶门，就是侧边擦撞，然后撞下来之后呢，他就滑到后面，撞到我后面的那台车，跟我后面的那一台车头对头相撞，然后就这样 OK， 车祸就这样发生了。那时候大家都停下来嘛，因为那时候目击证人非常多，就是包括那边施工工人，还有就是车阵中后面的人，他们都看到了一切。基本上我的车子就是在我这一侧驾驶门这一侧就是被撞个稀巴烂，我是没有办法开门出去的，所以我必须要从副驾驶门那边出去。然后基本上车子，
但
我的车子
还 OK 吗？
人还 OK， 就是一个撞击这样棒。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想说，哇，what the fuck， 我那一天晚上约好了，我要去就是朋友家吃烧烤，吃 BBQ， 我现在行程要被打乱了。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样，而并不是说哦，好险我还活着。我说 ，Oh my god，Oh my god， 这该怎么办？
神经有点大条啊。
对，然后一下车检查嘛 ，OK， 好，然后后面那台车肇事的人就是 Kiwi， 就是我们讲纽西兰人就叫直接叫 Kiwi， 然后、嗯、他说开车开到睡着、嗯、
，OK， 好，
而且重点是他的后座还坐了他的老婆跟他五个月大的小女儿，我真的觉得很不可取，哎、哦，竟然把就是他家人生命就是这么的就是疏忽掉，我是觉得很不好。对，然后
人都没事嘛，人都没事，
人完全都没，每个人都没事。对，我后面那台车比较惨、啊嗯、他的车头是整个烂掉，没有办法开。然后那时候警察来嘛，然后就是酒测啊，然后问了一些问题啊之类的。然后他们警察就跟我们说，我们这台车不能开了，哎，然后我们车必须就要强迫被停在这边。然后我们要坐警车，然后下山就是到最近的一个城镇。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正在旅行，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车上，所以警察就跟我说、嗯、你们带一些东西就好，你们不要全部带下来、哎、我们警车装不下。那我们就真的带了一些东西，听人话，然后就警察就说哦，没多久拖吊车就会把我们的车子拖到山下的小城镇去，然后我们直接信了警察的话嘛，然后坐警车就是下到那个城镇。然后就是还好我们就是有保险的，因为在这边开车我觉得一定要保保险，因为在这边的发生事故率真的是还蛮高的、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保险公司就是讲就是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当天晚上的就是因为行程被改变嘛，我们当天晚上的住宿啊交通啊基本上我们的保险公司都会 claim 给我们，都会理赔给我们，我们只要把我们就是在这段期间的就住宿还有交通的就是收据然后传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都会理赔给我们。对，所以那个时候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好的，就是刚好用到这个保险。然后再就是发生了第二件事情，这是一连串的。嗯，那个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车子会真的当天晚上就会被拖来就是城镇，然后其实并没有，我们等到隔天早上之后才发现我们车子还没被拖掉，还没被拖下来，然后打电话问了拖车公司跟警察局才发现说现在才要去拖。然后直到了那天的中午看到我们车子被拖下来之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要准备开始要移动到下一个小镇去了，然后才发现说诶，奇怪，我们在搬行李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车窗被敲破了一个洞，然后我们在看行李的时候发现诶，有东西不见了。
OK，
东西不见了，对，这在纽西兰也是个蛮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就是还是被我遇到了。对，我被偷了一把吉他，然后被偷了一把登山背包，然后登山背包里面有我的露营用具啊、睡袋啊，还有一台空拍机。对，这个被偷的价值应该至少有三四万块台币这样。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我靠，昨天出车祸，然后今天呢被敲车窗、被偷东西，哇，这一连串的事情，对，那时候就是一连串脏话在骂。很不爽，
是，
对，
我相信，我相信，
对啊。不过保险公司基本上他还是有把我们这些遗物的损失把它补回来，所以这个基本上还算是蛮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我们的损失降到最小，所以这一点算是还好，就是我们被偷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全部理赔回来，这还算蛮不错的。
对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保险很重要。
哎，真的真的，保险真的是必须要买。对，每个人是花一点小小的钱，但你真的用到，你真的会感激万分，当时你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是是是，这真的蛮重要的。
哎，对，这应该就是在纽西兰发生，这是一个这是比较衰的事情吧。
不过我相信跨过这一关，后面应该就顺很多了吧？还能有更糟的事情吗？对不
对？
对，
我也不知道哎、欸。对，
对啊对啊、
就整个还行了，还行还行。对，现在就是还可以把这个经历当作故事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还算不错。
是，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对啊，我觉得故事。那你回台湾之后有什么计划呢？
哦，回台湾之后还计划蛮多，最主要是回家过年，因为就是刚好就是买到就是过年前的专机票，然后我可以休一个月的假， 然后我女朋友她新加坡人，她也是要过来台湾找我，所以我打算就是带她去台湾玩一玩，然后爬山啊，潜水啊，然后就是让她就是来体验一下台湾人是怎么样过年的。
如果说我们对于纽西兰还有更多的好奇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跑跑呢？
可以加我的 IG， 我的 IG 是设公开的。然后
好的，那相关的链接我放在资讯栏下面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参考，大家有兴趣可以追踪一下我的跑跑，然后理解我们更多纽西兰的故事。对，跑跑在这边会分享他自己在纽西兰的一些感悟啊，还有一些什么景点啊，甚至他做过的一些事情，那希望大家对纽西兰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的节目都到此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也谢谢跑跑精彩的分享，他的故事真的非常
谢谢达叔。
这边跟各位听众跟跑跑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听完跑跑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说跑去国外工作、度假、打工、旅行，总会碰到各个问题，不论是签证，不论是车祸，不论是工作上，都有很多的困难需要解决。但是放平心态，关关难过关关过，只要自己平安，不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总是有机会解决的。希望今天的故事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同时在这边也回应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不论是私底下或是公开的留言板上面有留言跟达叔说希望这个节目可以继续做下去，甚至也有听众朋友跑去找别的旅行主持人转达说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持续。那达叔在这边也跟各位听众说谢谢各位听众的持续支持还有聆听，那达叔这边节目也会持续的做下去，只是更新的时间比较不一定，在这边希望各位听众可以谅解，毕竟旅行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我们透过旅行认识了这个世界，同时也要将我们自己的努力回馈给这个世界，那这种精神我相信有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朋友一定可以理解的，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持续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能够多一点正能量，这也是我持续做这个节目的原因。那谢谢各位听众的支持还有鼓励，在这边达叔都有听到，谢谢各位。最后希望这一天的节目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帮助，祝福大家在人生的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达叔，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拜拜。